Testing. Testing. Testing.
今天的信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第一到第二十六节。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们就会有。我来为各位弟兄姊妹读今天的信息经文，请各位弟兄姊妹一边看着字，一边怀着恭敬的心聆听。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 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气息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 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写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你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 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再是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 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们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 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怎样差遣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是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给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 请问，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听完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感受是什么？好多的重复，对不对？好多的事情，好像耶稣在祷告的时候说来说去，讲来讲去。大家还记得吗？现在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叫做“重要的事情怎么样？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好，那。 实际上这是耶稣的一个祷告，这是耶稣的一个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候的祷告。他在历史上，在一贯的教会传统里面，被我们称为叫做大祭司的祷告。为什么？两个方面。因为第一个方面，之所以叫大祭司的祷告，因为祭司的职分就是将上帝带到人们中间，让人们来到神的面前。因此我们听到的里面反反复复来来回回都是说，父，这是你赐给我们的，这是你的子，然后你如何爱我，如何差遣我，我就如何爱他们，然后使他们也这样子爱，使他们也这样子被差遣。就是因为三方是极其重要的，大祭司就是要将神显示在人前，把人带到神那，所以才会有很多的反复。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是因为之所以称为祭司的祷告或者大祭司的祷告，因为这是在献祭的时候才会说，而在这个时候耶稣要献上的祭是什么？就是他自己。因为这是在约翰福音的记叙里面，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牺牲将自己作为活祭献上的最后的祷告。我想各位弟兄姊妹肯定有听过，也有或者说思考过这样的一个命题，就说如果我们假如只剩下一年的光明，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视力只剩下一年，我们会在那一年里面看些什么东西呢？或者再紧急一点，如果我们突然得了一种很严重的疾病啊，医生跟我们说，哎呀，我们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那我们在这一个月里面会做一些什么事？再紧急一点好不好？比如说我们这一辈子就剩下今天最后一餐饭啊，在一餐饭里面可以点两个菜，随便是什么菜，我们想要吃哪两道？我想大家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在想这些假设性问题的时候，我们给出的答案绝对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对吗？但一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性，是我们无论是想做的事情，想吃的东西，它一定是我们最重要，我们认为最牵挂，或者是我们最想念的事情。那假如现在我们可以做最后一次祷告，这是我们自己生命里面剩下的最后一次机会跟神祷告，里面可以有三个祷告事项，我们会向神求什么？今天主赐给我们的信息，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就是耶稣最后的祷告。耶稣在那个时候十分清楚，卖自己的犹大已经上路了，抓自己的兵丁已经在路上赶来了，而且面对他的就是被鞭打、被抓捕、被羞辱，并且那十字架上的酷刑马上就要来临。就在这样的时候，耶稣有很多的话向门徒讲。耶稣在第十六章把几乎所有要讲的话全部讲完。耶稣跟门徒说什么？他说：“啊，我要离开了，而且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面，你们一定会遭受很多的逼迫和困难。”甚至有人打着神的旗号，有人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来追杀你们，但是你们终将是喜乐的，因为在主离开之后会有圣灵来和你们一起帮助你们做判断，与你同行，并且更重要的事情是耶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并且最后一定会回来。这是耶稣在跟门徒讲了很多的信息，很多的话。讲完了这些话之后，就有了今天这一段经文里的祷告。那我们知道也说过，为什么这一篇诗篇会听起来有很多的反复和冗长，那是因为这是一篇非常非常自然流露的祷告。它不像那些诗篇非常的工整，它不像主导文好像听起来非常的有韵律，非常的工整，但是这恰恰才是真正心里的写照。非常的自然，就好像我们平时的祷告一样，越是觉得重要的东西，我们可能越非常自然的就会重复那么多几次。而这些反复的内容实际上就在向我们揭示说，
主耶稣基督在马上就要离开的时候的祷告里最牵挂最珍视在他生命中觉得最重要的事。在主最后的祷告里，就是主所最重视最牵挂最在意的事情，一共有三件。那第一件是耶稣自己一直以来的使命，第二件是耶稣最近几年一直和耶稣一起跟随他相信他的门徒，就是他的群羊，最后就是那一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所以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耶稣的祷告中，让我们不仅能体会他的恩情，也能明白他给我们的使命和对我们的期待。愿我们都在今天的信息中被主所建立，不如主的使命。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经文。在主耶稣最后的祷告的三个祷告事项里，第一个就是关于自己的使命。因此经文里面就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虽然经文说是荣耀，这个词通常表达着非常多的美好，都是非常正面非常积极非常褒义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什么是耶稣基督的荣耀。荣耀是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年纪轻轻躺平在那里，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干，我们觉得这是荣耀的样子吗？可能不是。那荣耀来自于哪里？荣耀往往就意味着艰困，荣耀往往就意味着来自于千锤百炼，坚持刻苦，并且要忍受那一些无数的孤单和苦涩。荣耀往往伴随着困难。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他的荣耀是经过了所有的训练，最终在赛场上夺得桂冠的那一刻。那对于耶稣基督来讲，他的荣耀是什么？经文说荣耀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对于完成天父的使命这件事情。而且后面的经文就有向我们解释荣耀是什么。荣耀就是耶稣说，正如你赐给我的权柄管理凡有气息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这件事情更加具体，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让人认识神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派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简而言之，耶稣所说的荣耀，就是他道成自己，降卑自己，道成肉身，成为为了世人的罪死在那一个最残酷的极刑的十字架上。当耶稣说你赐给我权柄，这是审判的权柄，你赐给我的使命是将永生带给他人，意味着什么？所以耶稣的使命就像他早早的在很早之前跟尼哥底母介绍自己的使命的时候就已经说得非常清楚。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七到第十八节经文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一生子的名。所以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在做判断，就是带着权柄把相信的人和不信的人分开，不信的人承受永刑，相信的人得到永生。所以在三十六节说，信死的人有永生，不信死的人得不着永生。现在当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所有的使命都要完成了。耶稣说，我在地上已经完成了，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你的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因为耶稣知道抓捕他的人就在路上，十字架就在他不远的前方，他会在天父的保守下完成自己荣耀的事。因此这一段经文在 向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在他即将受难前，在他还成为人活着的时候，最后的一个祷告里面 他最先想到的
是自己那艰困无比却又荣耀至极的使命。在主最后的祷告里，就是他所最重视、最牵挂、最在意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是我们，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生命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祷告，我们会向主祷告什么内容？主啊，求你好好照顾我的老婆孩子。主啊，求你再给我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银行账号、密码、股票、基金、保险全都告诉我的家人。主啊，求你使我的孩子们健康快乐的长大。我们可能是为自己心爱的人祷告，我们可能也会担心我们自己的家庭等等等等，这些事情没有错。但是我想请问的是，又有多少的人会在最后生命中最后的一个祷告里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再一次的能赞美你一次。主啊，求你使我能再唱一首赞美你的诗歌，再读一段经文，再为你的名做一次见证，再传最后一次福音，再多奉献你一次，再感谢你一次。实际上我们心里明白，这些事情理应成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最牵挂的事情，对吧？但为什么在紧要的关头，它可能却不会第一时间出现在我们的祷告事项里呢？大概是因为我们不觉得完成主要我们完成的事情是荣耀的，我们更多的看到的都是主要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哎呀，这个会耽误我的时间，那一个需要我付上代价，甚至我还有很大的牺牲，还要被别人误解。就算是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反而会觉得特别的害臊、不好意思，甚至有人会觉得丢脸。主耶稣把自己艰难的使命看为荣耀，其实我们也应该这样子做，因为我们也是祭司。因为虽然这是大祭司的祷告，但是主说了我们是谁，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和耶稣一样是神的子民。叫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名。我们也要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去行，不去行主的道，不去响应，没有把主给我们的使命放在我们生命里的头一位？是因为我们不觉得那荣耀。反过来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觉得，人们会觉得一个好的工作是荣耀的，所以人们才会刻苦的读书，认真的学习，然后半夜熬夜，面对考试谨慎的不仅紧张的要死，但是来主日崇拜可以轻轻松松就迟到。因为我们不觉得这荣耀，反而觉得那些事。人们会觉得说拥有大量的财富是荣耀，所以他们才会兢兢业业，起早贪黑，不辞辛劳，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很多的时间去完成这件事情，要积累财富，因为他觉得这很荣耀。人们觉得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荣耀，强健的体魄是荣耀，还会有人早上5点钟起来就跑去健身房，哐哐哐在那里跑步，哐哐哐在那里锻炼，因为他们觉得健康的身体、强健的体魄是荣耀。但又有什么事情使得我们有力量在主要我们所行的那条道上有力量、有激情、有热爱？同样的是主的荣耀。主耶稣在他道成肉身最后的祷告中向我们展现了这件事情，就是完成主给他的使命，并且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是荣耀的。我们也理当如此行，愿我们也能和主耶稣基督一样，因为就把所有的主让我们做的使命变成是我们的荣耀，不是我们的困扰，不是我们的困境，不是我们的负担，而是我们的荣耀。只有这样子，神的荣耀才会真正在我们的生命。那第二个，主在讲完这一段的祷告之后，他开始了他的第二个祷告事项。 第二个祷告事项是关于那一直以来都跟随着主耶稣的门徒，就是主自己的群羊。经文在这里有非常清楚的讲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的都是从你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你差了我。第九节，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是因为他们本是你。可能有弟兄姊妹会讲说，哎，主在这里为什么为这些人祈求？难道他不爱世界上其他的人了吗？这里需要澄清一下的就是，这里是特指现在的祷告是为了群羊祷告，不是说把其他的人排除在外，而是一个特指。所以我们又发现这里的经文再一次的有很多的反复，实际上耶稣要说的事情就是我现在要为我的羊群祷告，但是他却反复了很多次，因为那很重要。所以在这里主的祷告的对象是天父，主的祷告事项是跟随他的子。在这里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主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概念的表达，就是说天父的荣耀是基督完成的，那基督的荣耀是由谁继续延续的呢？是由凡事跟随并相信并跟随他的羊群来完成的。因此耶稣才会说第十节，凡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因为我因着他们得了荣耀。所以现在的情况是耶稣从今以后要离开了，他不在世上了，第十一节，他们却要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所以耶稣最惦记的是谁？就是他依旧留在世上的这些羊群。那他最惦记的这些羊群，对他们最多的期待，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希望他们能合而为一。并且清楚地说，这种合而为一是跟主耶稣和天父一样。在这里可能需要向弟兄姊妹澄清一些关于合一的表达，因为我们经常会强调说啊，我们的教会要合一，教会要合一，所以以至于有的时候在弟兄姊妹属灵成长的某一个阶段，可能会误以为耶稣所说的合一是指的哎呀大家和和气气，和和美美，然后可能甚至是在一些明知道有些事情要讲清楚的情况下，却碍于彼此的面子，就很负面很被动的保持沉默，觉得说哎呀这是为了教会的合一。实际上我们不管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去行做多久，教会都不会合一，因为这只是在逃避而已。信仰的群体如果是一样一直是这样子，它不会合一的。那主的羊群的合一，它不是来自于人情世故，更不是来自于那一种负面的隐忍。如果我们一直就觉得自己是正确的，对方是错误的，然后呢你不听我的，哎呀我就算了，反正我也说不通，省得大家最后讲来讲去不开心，所以我就不说了。而且很多弟兄姊妹还会觉得这是为了主的缘故去忍耐，但是长此以往不会有沟通的，长此以往也不会有改善。长此以往我们仅仅会想说，哎呀主啊你什么时候改变这个人，却不说主啊你什么时候改变我们自己。所以真正的合一，耶稣已经给我们一个模板，就是和他和天父的关系一样。当我们在思考这一篇经文的时候，是在告诉我们说真正的合一是来自于所有的人即便有不同的想法，但是因为跟随同样一位牧者而变得合一。也就是说耶稣知道，耶稣也料定门徒们不合一，因此他才为这件事情祷告了。正是因为这件事情非常难，才为这件事情祷告了。所以我们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做事方式，在教会里面，在信仰群体里面有不同的顺序，不同的优先级，不同的认知，不同的角度，这是一定的。 连耶稣基督自己的祷告里面，有的时候都会说：“哎呀，父啊，这个杯真的是太难喝了，能不能挪去一下？”他也会有不同的表达。那我们如何去合一？合一就是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有不同，因为在很多人的心里觉得说：“哎，我们不应该有不一样，大家就是应该一样的。”不是的，大家就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认知我们会不同，但是我们尊重这一种的不同，并且承认我们自己的认知不一定是绝对正确的，因此才能大家在一起不断寻求主，不断在主里面寻求这一个答案。这一个过程它就是合一的，虽然大家还是有不同的想法，但是这个过程就是合一的。所以这困难吗？这当然非常的困难，也正是如此，耶稣才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为门徒祷告，就为自己的群羊祷告，就为自己的教会祷告。在这之前，因为耶稣自己就跟门徒生活在一起，有什么事情一讲就可以了，有什么事情耶稣直接引导他。当然之后耶稣就不在了，那我们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了说，那除了有一个灭亡之子，我们都知道那一个人说的是卖耶稣的犹大。所以耶稣明白自己在离开的时候门徒们会面临很多的困境和挑战，耶稣愿意门徒在面对马上来到的这些困境的时候和基督一样，他们知道自己有不同，但是愿意合一。还有是什么？接下来的祷告事项就是耶稣期待门徒们依然可以知道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自己在真理中成为圣洁，也同样意识到自己不是普通的门徒，而是和耶稣基督一样被差遣的，自己有要完成的使命。就是接下来的这一段话，就是现在我要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的时候是要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邪恶者。他们不属是世界，正如我不属这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所以耶稣在这之后的这一段的祷告是在向我们说，耶稣最在意的就是在他走了之后门徒们的成长，也这是耶稣的期待。耶稣如何祷告，这就是耶稣如何期待他羊群要做的事。所以耶稣期待着羊群做什么？首先能跟随主在主里合一，耶稣期待着羊群面对困境仍然有喜乐，耶稣期待着羊群也认识到世界的黑暗，也确明确自己的身份不属于这世界，也不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耶稣期待着自己的羊群能一直寻找真理，坚守真理，在真理中保持圣洁，并且确定自己的身份是被神所差遣到这个世界的。在主最后的祷告里，就是主所最重视、最牵挂、最在意的事情。这一些都是主对我们的期待。且不问说我们作为主的羊群，我们现在的属灵生命是否有符合刚刚主祷告中的这些期待，因为有太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合一，或者更精确一点讲说，我们不太愿意真正的去合一，因为我们自己更想做自己，我们更希望别人听我们的，我们更希望别人改变，我们不希望自己改变。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没有喜乐，因为我们更多的时候被焦虑、被忧愁、被恐惧所占领。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仅没有分别为圣，反而倒在黑暗的权势下，不仅任其摆布，有的时候甚至还乐在其中。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贪恋最终之乐，我们不清楚，我们觉得哎呀，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信徒，我们却忘了我们自己是被差遣到这个世界上神的使者。所以借着今天的经文，主在向我们说话，主在十上十字架之前那最后的祷告里面，他最牵挂的就是我们这一些主的羊群。
就是主所最想念的、最担心的、最切切盼望的期待，就是我们。那请问我们是否有愿意认识到这是主最牵挂的事情而有所改变？我们知道这的确不容易，但是正是它不容易，所以主在2000年前他要离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为我们祷告了。因为还在世上的门徒就是耶稣基督使命的延续。当然主不仅为主的羊群祷告，还为那一些主所后来的那一些因为门徒的见证而相信神的那一些未得之民祷告。好，约翰福音第17章20到22节在告诉我说，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一些因他的话语相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一相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的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因为主耶稣和天父是合一的，门徒和耶稣是合一的，在耶稣离开之后，主也期待门徒和后来相信主的人也一样合一。因为这就好像耶稣曾经说的，他说我另外有羊不在这个圈里，我最后一定会领他们来，他们听我的声音，所以也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因此所有的羊群都会因耶稣基督的名而被教导而被建立。合一的体现在这里，耶稣又多加了一个概念，是什么？是爱，就是彼此相爱。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也是我们向世人做见证的方式。因为试着想想，我们有多少次，或者说我们有多少时间是花在告诉别人福音是什么？可能不多，但是我们有多少的机会是可以活出一个应该有的样子，让人们看到我们就疑惑，就好奇，是什么力量让这些人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活？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人之所以接触到信仰，也是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的生命，他们的生命与普通的人或者和我们的想法是那么的不一样，以至于我们想要知道到底是这些人信了主才会变成这样，还是说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会相信主。主期待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能彼此相爱，彼此相合。不仅如此，主也说我们最后会同在一处。第24到第26节，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耶稣说同在一处，这是主给我们最终极的应许。就好像在14章3节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人怎样能最终和主同在一处呢？就是接着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最后2节，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遣了我，我已将你的名指示给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的里面，我也在他们的里面。因此耶稣最后的这一段祷告，就是在为了那一些即将因为主的群体彼此相爱的见证而认识主的人。我们的主耶稣甚愿所有的群体都能不断的彼此相爱，彼此相合，这样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为神的名做见证。所以在主最后的祷告里，就是主所最重视、最牵挂、最在意的事。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说我们再精确一点说，我们上一周的生活有彼此相爱吗？试着想想，
当别人看到我们这样的样子，别人会产生兴趣，会在我们身上看到基督的模样吗？
或许有，或许没有。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主对我们的期待，并且主早就已经开始为了这件事情祷告，我们理当对主有美好的回应。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的最后一次祷告里面的三个祷告事项，是关于他自己的使命，是关于我们基督的羊群，是关于那些未得之民。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件事情是对于耶稣基督来讲最有重量的事情。那对于我们而言呢？我们的生命里最有分量的是什么？倘若我们今天只剩下最后一次祷告的机会，我们的祷告事项又是什么？在我们每一天的祷告里，有多少的祷告的时间是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神的子民，为了我们自己手中的服事和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呢？我们又有多少是在回应主对我们的期待？可能我们说，我们不太觉得说今天这一个祷告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后一个祷告了。我相信我们还会有明天、后天之后的祷告，但是实际上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了，因为我们眼看着这个世界就好像没有办法被控制，往一个混乱的方向去走。三年以前，然后我们说，哎呀，我们马上就会有一次全世界流行的大疾病，全世界流行的瘟疫，我们会觉得说，嗯，这是科幻片里面才会存在的剧情，但是却真实发生了。对于乌克兰的居民来讲，几个月前，他们还在非常正常的在家里吃着火锅唱着歌，但是现在却在灾难中，却流离失所，却颠沛流离。所以我们可能说，几天前的那些新闻依旧在提醒我们说，当一个政治要员在公共场合被别人枪杀击毙这样的事情，我们觉得好像离我们很远，但是却确确实实的又发生了。所以剩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了，我们的祷告的重点，我们生命的重心需要重新调整回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在耶稣基督的祷告中看见他对我们的期待吗？他期待我们过活一，他期待我们过合一的日子，他期待我们有他的喜乐，他期待我们将我们自己的身份看清楚，我们是被神所差遣的，我们是神在这个世界上余留的祭司，我们的荣耀就是我们的使命。愿主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的使命提醒我们，在主最后的祷告里，他所有的祷告的内容就是他所最重视、最牵挂、最在意的事情。也愿意主今天提醒我们，让我们重新捡起我们的服事，让我们重新重视我们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使命，让我们重新开始为这些事情祷告，开始为我们周围的群体祷告，也开始为那一些未得之民祷告。愿主帮助我们，从今天起，这一些祷告的事项就出现在我们每一天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并不清楚，如果今天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祷告，我们会求什么？但是主，当我们看到这是你的最后一次祷告里出现的是自己的使命，出现的是我们，以及出现的是那一些未信的人，主啊，也愿意将这样子祷告热切的心放在我们教会众弟兄姊妹心里，让我们从今天起就重新意识到我们的身份是在这个世界上的祭司，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将主带到人前，把人带到主你的面前，不是通过别的，不是通过非常多的活动，不是通过非常多的华丽的辞藻和精湛的神学课程，乃是通过我们每一天合一的生活，喜乐的心，明白自己的身份和分别为圣的样式。主啊，愿你帮助我们真光教会的众弟兄姊妹，我 我们一起祷告，奉主圣名，阿门。